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啊，今天市场整体上是一个普涨的走势啊，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个股线是在大盘线上方的，然后呢看今天的这个比较强势的板块啊，也是像可降解塑料啊，像稀土，像芯片啊，这种前面没有大涨啊，然后市值规模也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板块。其中这个稀土跟芯片它们是有一个上下游的关系。然后我们去看今天这个上涨啊，你说怎么去理解这个上涨的走势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对于我做个股啊，做个股的话呢，那么大盘呢它是我们的一个操作背景啊，只要是大盘维持在3500上方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对于大盘呢就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啊，所以现在呢等于大盘还是在3500上方去震荡啊。那么包括在上周四啊，上周四可能大家做个股的时候有些个股已经进场了，那一天我们也说啊，你进场了下跌也不用太担心啊，只要是大盘不破3500，整个行情的维持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维持。在上周五我们也重复了这个观点啊，现在呢我们再一次重复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总体上呢我们在做个股的时候把大盘视为背景，那么你去理解大盘就是只要大盘这个位置不破啊，它在整体的这个之前持续了几个月的震荡区上方去走一个突破回档的确认啊，在3500上方震，那么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直接操作指数 ETF， 比如说我直接操作300 ETF，那这个时候呢在上周四300 ETF 5分钟没有向上突破的前提下呢，它整个30分钟的调整力度啊变强了啊，强到了什么呢？强到了以至于不能买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那上周四收盘了我就会决定说我等下一次下跌去买，那下一次下跌呢它就中间要隔着一个上涨嘛，所以就是一个上涨一个新的下跌。那今天呢等于哎这个上涨走出来了啊，我要等明后天这个新的下跌去买。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一看今天这个上涨力度比较大啊，实际上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这就意味着啊，当我明天去买的时候这个买入的价值也会更高一些啊，这是对于指数 ETF 的这个操作，就在这个意义上呢它会有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我们这样去理解今天的这个上涨行情，以及呢今天这个上涨行情对于我们啊无论是做什么操作啊，就是它在这个操作上对于我们的帮助。那如果说大家要做个股的话，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啊，因为今天行情一好啊，就有一些朋友就问啊，说老师说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又可以逢低去吸纳了呀，或者是什么呀？那这个事情呢，我想特别的跟大家聊一下。实际上在训练营里面我是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然后在录训练营视频的时候，就上周在录训练营视频的时候也反复强调这个事情。就是市场的这个强势板块它永远的是在流转的啊，就是永远在变化。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市场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很自然的就是你不要有一个就是静态的思维啊，不要以过去的眼光去看当下的市场。从九月末到现在，新能源车涨了这么久了，首先一个呢是它的估值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这一波回调，新能源车整体的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啊，当然里面可能有些个股还可以啊，但是整体的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盲目的说哎它跌了啊，我去买新能源车，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盲目的啊，也是比较不合适的。尤其是什么呢？前两天有朋友说啊，这个长城汽车跌停了啊，好不容易给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可以买啊，所以在周四就问说周五能不能直接买长城汽车。你这种是不靠谱的，这种就是以过去的眼光、过去的思维、过去的强势板块、强势行情来看待当下的市场，这个是很容易吃亏的。就关于这一点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周末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找我聊天，他说老师我从九月末到现在实际上我亏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我说这个是怎么亏的呢？他说你看这个上半年医药板块很强啊，然后大盘七月份见底的时候呢，医药板块还没有见底，就又拉了一波。所以呢，在九月份之后呢，我就觉得医药那么强，我也持续做医药吧。结果医药就一直不涨，一直不涨，做一个亏一个，做一个止损一个，最后不断止损，不断止损，不断止损，然后就积累的亏损特别大。你看，这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啊，在新能源车回调力度大的这个前提下，啊，你去做新能源车，实际上跟他在九月份之后做医疗、做医药是一个问题，就是都是背着历史的包袱在往前走。这个历史的包袱它太沉的情况下，它会把你压得爬不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一定要非常重视它啊。我们做交易最重要的四个字要实事求是，你就看当下啊哪个板块走得好，这一波回调哪个板块调整力度小，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板块，我不管它过去的这个走势说谁强啊或者什么，不管这些，就是跟踪当下的强势板块，跟踪当下的强势行情。你说这一波新能源车回调力度大了啊，如果说大盘涨一波再回调，回调的时候新能源车回调力度又小了，又跌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又可以做新能源车了？当然了，又可以了，对吧？到时候能做新能源车和现在不能做新能源车都是同一个道理，那就是它的板块是强势板块，但是它的调整力度不一样，调整力度大我就不做，调整力度小我就可以做，就这么简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做龙回头就是两个要求啊，就是两个要点。第一，这个板块或者这个股票它应该是龙，它应该有强有力的逻辑，并且呢它应该是比较大力度的上涨，它应该是能够去引领大盘的啊。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每天去记录引领大盘的板块，然后呢记录好了之后我对谁是龙心里有数。第二呢就是回头，就是它的回调。对于这个回调呢，说白了就是我要求你回调力度不能大，你不能比大盘的回调力度还大，你不大盘都没有破位是吧，你破位了那肯定不行啊啊！新能源车三十分钟是向下破位的是吧，这肯定不行啊，所以我要求你回调力度不能太大啊，整个回调应该是一个能够显示出来没有人卖啊，大家还持续的看好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只有这样啊，我才能够考虑去买你。所以龙回头两个要点，一个龙一个回头，这两个要点缺一不可。而这两个要点呢，它就能够确保我们能够流动的啊，能够辩证的，能够实时跟踪的去看当下的市场我应该去做哪个板块，而不是总是被历史包袱所拖累啊。包括这个之前大家争论说这个市值的问题，我们是要一直做大市值的股票吗？不是，大市值的股票走龙回头我就做大市值，小市值的股票走龙回头我就做小市值，市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就怎么样去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去处理是最好的啊。所以呢就是在处理这个行情上，在啊，我们去选板块选股票上啊，一定要基于当下，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一定要既做好龙也做好回头这两点。就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么多人还想着在这个位置买新能源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然后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啊，有朋友说我们这个训练营啊，奔着不解散群而加了训练营，希望群真的不解散啊，这个群真的不会解散啊，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发售都结束了是吧？我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啊不解散，然后蛊惑大家去买啊，所以实事求是的讲啊，不解散。有朋友问说，一个下跌 N 的第三段下跌规模是不是和第一段要大致上差不多？一般情况来说呢，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在下跌过程中形成底背离底部抬升的结构，它的规模不应该相差太远啊。那你说为什么它不能相差太远呢？它为什么要有一个对应呢？说白了，你有这个对应才说明真的跌不下去。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对应，你比如说一个持续的下跌之后一个反弹，然后刚跌了三五根 K 线，这个时候它究竟是跌不下去呢，还是下跌还没有展开呢？你没办法确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等一等啊，它真的跌的时间长了，但是就是跌不下去，这个时候这个底部结构这个跌不下去才是真的跌不下去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有朋友说这个中车的 A 股市值和 H 股市值相比差距比较大，是不是说 A 股比较高估？这个是一个常态哈、啊、A 股经常对这个一些大市值的股票，一些稳定性比较高的股票给它比较高的估值，这个是一个常态。我们经常在每一次的牛市中听到说 A 股跟 H 股倒挂的情况，这个经常听到有这么一个声音啊，就是说白了就是 A 股的这个炒作氛围比较浓厚，一个行情一旦出来它会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以至于远远偏离它的价值，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这是常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接受它，并且去想我怎么去利用它。然后有朋友问这个京奥科技算不算是龙回头啊？那么京奥科技这个我对它基本面不是很熟悉啊，只能从走势来说。从走势来说呢，它是从这个12月23号的高位下跌，这个力度明显是非常大的，不能做啊，明显力度是非常大的啊，这个肯定是不能做的。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学了一种方法，屡战屡败之后怀疑它的可靠性怎么办？这个啊，你不要在学了之后在用的时候，在屡战屡败了之后再怀疑，你学了之后就怀疑，你学了之后呢，你就去到市场上去对它做一个检验。这个检验我们可能没办法使用什么呢？可能没办法使用这个实盘检验，因为你使用实盘检验你可能赔钱。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先看过去的走势去检验它，对吧？这叫什么？这叫复盘去检验。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小资金的去做一下实盘，去对它做一个检验啊。总之呢，我们对一个方法，我要去接受一个方法，我肯定是要先去检验这个方法的啊。我不能够说盲目的就是直接去接受它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就是你要让你使用一个方法检验一个方法的成本降下来啊，不要搞得太高，不要搞得这个成本过高了。有朋友问说深次新股为什么能够代表这个炒作的热情啊？因为市场一炒往往比较喜欢炒次新股，次新股没有历史包袱，炒的时候呢也相对的这个好炒一些啊，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